那么按照这个这一段经文看起来，做师傅不见得有多好做啊。听起来人家叫师傅好高兴哦，你要想想你有没有好好教导弟子。假如没有好好教导他，虽然未必就那么严重造了很大的罪业，但是如果不如法的教弟子都是有罪过的。我30年前看过一部论叫做五白问论，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还记住。有一个老比丘那么有一天呢，他要过河，过这个很宽的河，像恒河之类的，坐船坐着这条船过河，因为这个河很河流啊，很宽很大很深。到了这个河的中间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有一个水里有一个像龙的那一种动物啊，爬起来这个抓子啊，这前面的抓子，两个抓子就抓住他的船不放。从前的船呢都是用手撑的啦，有普通的小船啦，他抓住他的船不放，而且这个好像龙的这种的动物啊，就对这个船上的人就说：“你们把那个老比丘丢下来，丢给我，否则你们都没有生命，我都把你的船拉下来。”那么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个老比丘啊？他是个修行人嘛，是修道的人，你为什么要拖他下来啊？这不是太可怜了吗？你不要这样做啊！他说不是的。这个老比丘他害我，他跟你好像是河水不犯井水啊，为什么他会害你啊？他说不是，我前身就是他的弟子，我跟他出家，跟他学的，我跟他出家，他没有好好教我，我做坏事他也没有指正我，没有叫我改过，那么让我胡作乱为，上了很多罪业，所以结果呀，我就堕落今天。受了这种很痛苦的身体，那么因此我恨他，恨我师父他不好好教导我。这今天呢，我看到了，我要他下来，我又叫他跟我吃苦一样。那么这个老比丘听到啊，他知道他是从前收了一个小沙弥啊，他年轻的时候收了一个小沙弥，没有好好教他，结果是无恶不作，甚至造了很大的罪业，犯了大罪过，结果就被国家的法律制裁呀，把他杀头了。那么结果堕落就成为这么一个很凶的，很看起来很可怕的那种动物啊，人称那是龙，也不像龙的那种东西。那么这个老比丘就想到自己过去真的曾教过这么一个弟子，没有好好教他，而结果后来做了大罪业呀，受了国家的法律的制裁而死掉了。那么因此他想到当时自己造的罪业，他说啊。你们不必让把我丢下去，我自己会跳下去。那个老比丘自己跳到水里去，那么这个船才无事可以过去。我看过这个故事之后啊，我就害怕，我不敢收弟子，我很怕啊，我尽量不要收徒弟。那么谁要拜我做师父，跟我出家，我尽量免了，最好你不要来，因为我怕将来你又把我抓到水里去，我吃不消的啊，因为我没有这个力量教导弟子。由此啊，我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几个出家徒弟啊。那么由啊，也是他自己发现愿意要去好好的学习出家，最起码他能像个样子，能够像个出家人。那么我也不愿意亲手做这个剃度师，我不愿意亲手自己剃度，我不愿意做。为什么？这个剃度就有责任呐，你剃下来就有责任啊，我没有亲手剃度，这个可以说我没有负上这么一个很正确的责任啊，因为我自己我是不去亲手剃度的啊。那么因此我看到这个故事，我怕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自己道理不够，收弟子啊未必能够啊好好的教导他啊。那么所以我听到人家很多徒弟啊很高兴啊，前呼后拥啊，好像是很了不起很欢喜，我心里觉得我很害怕，好的我没有，我心里会想好的我没有，我很害怕。不过这个你要分清楚，跟这个收皈依弟子不一样，跟皈依不一样，你不要拿皈依来比。皈依是因他入门，皈依三宝，我只是替他证明皈依，跟这个收弟子收徒弟情况不一样的。 收徒弟不一样，收徒弟是进来就是跟你学的，你要用佛法用依法依实的好好教导他成器，这才算是弟子。普通一般的皈依三宝，这是因人入门啊，我只是证明他皈依三宝。所以这个皈依三宝当皈依师，那么你要求皈依，我替他当证明，这个可以的啊。所以皈依我不会拒绝，我可以答应。假如要说是跟我出家，那我得考虑考虑，我不随便啊。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收徒收弟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也不是怕下地狱，地藏菩萨还是到地狱去度众生啊，下地狱也没什么关系啊。从前呢，赵州禅师他有个弟子在家弟子问他啊，那在家人如果是学佛不如法，将来下地狱是吗？赵州禅师说是没错啊。那么这个在家弟子就再问禅师说，那么师父，那你将来要不要下地狱啊？他说老僧莫贺乐，但是我也去，我最后去。那么他的弟子就问说，那师父你下地狱做什么呢？他说我不下地狱谁度你啊？因为弟子下地狱了吗？在家弟子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度你啊？懂不懂啊？老僧莫贺肉，说我这老人老僧老出家人我是最后才入气，你们先进去你们到了罪业你们先进去，我是莫贺肉最后进去。那你师父你老修行为什么到地狱去啊？我不下地狱谁度你呀、啊、你在地狱里面受苦，我不到地狱去谁度你呀、啊、出家人如果跟地藏菩萨学也不怕下地狱，怕的是没有力量度人把佛教破坏掉下地狱没多大关系这是我的想法了。地藏菩萨一下地狱度众生吗？假如以度众生的心情下地狱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主要的是你现在收了这么一个弟子，他不能好好修学佛法，结果他破坏佛教，你有这么一个弟子破坏佛教啊，那我这个罪过就大了好的还没有发现呢，坏的先有了。那么我是怕把佛法破坏掉，所以我很不随便，不随便接收弟子。那么原因就在这里。那么皈依当然是可以，这接引人家入门，这是当然可以的。所以对于皈依弟子，我不会去说是不接受。那么如果是要跟我出家，真正要修学佛法，那么要出家呢，那我得好好选择了。有人说师父啊，您年纪那么大了，六十几岁了，那你没有好好一个弟子来接你的法，将来怎么办呢？我想这没什么关系。从前有一位老禅师八十几岁了，他还是没有弟子没有人能接他的法，他是真正开悟的人呢，不像我这个只有嘴巴会讲他这个真正开悟的人他没有弟子大家都替他担心，那他没关系没有缘吗？得不到那就不要勉强去找，所以他宁可把这个法呀由他的同道同参代替他保守他说将来有这个人你才替我传，没有就算了。所以这位祖师也没有弟子，最后也是入灭。过了好久好久，他的师兄师兄弟才替他收了一个弟子接他的法那么这个禅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那么他一位开悟的禅师要使这个佛法流传下去，他的义务应当做的，他尚且没有这样做他非人不传，他不随便找不到这么一个人，他宁可不传，他入灭了，何况我这个只有你嘴巴皮讲的，这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有好多老法师他自己过去的那个后面没有人也无所谓佛法看因缘，有缘就来，没有缘不勉强。所以像这一段经文所说的
你们也不要听到害怕就不敢收弟子了，都跟我一样，那没有人家出家怎么办大家发大心，你该度的也就得度，但不要度太多好好的教，让他成就就是了。这个经文所说的原则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能够做到当然是最好，尽量把弟子教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十六恶律仪这个名词写在黑板上这个不必一一细讲了，自己看看就可以知道主要都是杀生方面的这个十六恶律仪的名称抄起来留住，
后边还要用到。现在这里估计一讲后边有，后边讲到那个受戒行啊，受戒行里面像这个后边的这个压油家啊、沽酒家啊、像这个洗染家，这些后边都有。现在你看好像不懂啊，后边有，后边讲到这个受戒行就有这个名词会替你解释，现在不去讲。那么今天就把这一段文讲完。关于这个五间喝白浪游学，看看也可以知道，假如需要解释的话就留下次讲啊。